们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将你的话借着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赐给你的儿女，让你的话成为你儿女心中的力量，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带领他们能够更坚定的来跟随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在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的心中做你奇妙的工作，将你自己的真理放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将你自己的能力放在他们生命的里面。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的内容叫做芥菜种信心的成长，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那为什么用芥菜种呢？因为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芥菜种，那芥菜种是非常小的一种的种子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见过芥菜种啊？曾经有人送给我一小包的芥菜种，据说是从以色列带来的，因为太小了，所以被丢掉了。那非常小的种子，那个信心也是非常小的一个信心。这个题目是讲这件事情，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个种子虽然很小，但是它会成长。到一个地步它会长得很大。信心虽然很小，但是它会成长，到一个地步也会长得很大。信心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我们之所以信主是因信称义，上帝把那个拣选的恩典赐给我们，把救恩赐给我们，是把那个信心赐给我们。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信心，叫我们因着信的缘故能够明白真理，能够遵行真理，然后能够活出神的义，活出圣徒的生命，真正得着那个救恩。信心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当中，在我们整个生命的里面起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的作用。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遵行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就需要有信心。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更完全的遵行圣经的真理，我们就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的里面，信心的情况有不同，有的信心比较大，有的信心比较小，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信心的那个情况也有不同，有的时候我们信心比较大，有的时候信心比较小，但是那个信心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光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遵行神的道，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靠着信心胜过罪的缠累，因着信心的缘故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这个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信心的大小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上帝是不是偏心？他如果偏爱某一个人，就给他的信心比较大，如果他不太喜欢某一个人，就给他信心比较小，会这样吗？显然不是这样，因为上帝拣选所有的人都是要做他的儿女，他都要全然的把拯救的那个恩典赐给他们，每一个人上帝一定会赐给他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那如果是这样，每一个信徒都蒙一位上帝的拣选，都蒙一位上帝赐给他信心，也都受一位基督的教导，也都被一位圣灵带领，为什么信心有的大有的小？那这个问题就不是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心没有真正的成长，这个是问题。那信心 到底怎么样成长呢？这段经文的里面，马太福音17章14到16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信心的成长，第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有限的。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会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成长的，这是第一样。后面17到18节，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耶稣所指出来的真正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信的问题。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能，是因为信心不够，这个是问题。后面19到20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然后后面那段话也是相当的重要，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那个信心会长大，虽然像芥菜种一样小，但是大到一个地步可以移山。这个是这段经文耶稣所教导门徒的。那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17章的里面，这段经文是记录在耶稣登山变相。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呢？因为登山变相之前，耶稣向门徒预言他要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要完成上帝那个救恩，要实现那个救赎的应许。当这个预言讲出来以后，门徒并没有觉得高兴，反而觉得很害怕，因为在他们的概念的里面，基督是大能的，他怎么会死呢？他怎么可以死呢？在他们的信心的里面，他觉得复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耶稣就带门徒登山变相，叫他们看见那个复活的摩西，叫他们看见那个复活的以利亚，然后他们和耶稣一起谈论有关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这件事情，也听见上帝亲自和他们讲话，来坚固门徒的信心。信心听起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但是真正的信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是我们头脑上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理论上能够代替的事情。当我们遇到实际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那个信心才显出来，你到底是不是够大。所以我们头脑上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的吃喝忧虑，头脑上知道，但是未必你就真的不忧虑了。可能你已经赚了够吃明年的钱，还未吃喝忧虑，头脑知道你未必能够实现在你信心的里面。那我们头脑都知道，上帝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若不是他允许的，我们一根头发丝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都知道。但是真正遇到难处的时候，可能仍然会慌张。真正的信心是带出那个能力，是在那个知识的那个程度的上面，知识的层面的上面，真正实现在自己生命的里面。我真的全然相信耶稣的话，我真的全然相信上帝的全能，我有这样的信心，我才可以真正在神的话的里面活在不忧虑的里面，我真正在神的应许的里面不为任何的事情感到慌张。 那这个真正的信心是耶稣基督要建立的。如果不能够建立那个真正的信心，就算我们知道不应当拜马门，我们仍然会去追求金钱。就算我们知道应当在天上积攒财宝，会仍然为地上的钱忙活。就算我们知道应当舍己跟随主，那仍然是跑世界的路。就算我们知道天国那个盼望是真正的宝贵，我们仍然抓住世界。所以主耶稣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不但教导门徒福音的真理，他也要建立门徒的信心，好叫那个真理在他们生命的里面真正能够实现，好叫他们能够真正有能力来跟随主，真正有能力来遵行主的教导，他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改变，才会真正被主呈现为圣徒，得到那个永生。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十一章第六节，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得神的喜悦，绝对不是仅仅讨神高兴而已。你真正有信心的人，你会真正的跟随神，会真正的走公义的道路，就会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个是重点，信心和我们的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后面这段的经历的里面，要教导，要建立，要告诉信徒你怎么样建立你信心的能力。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登山变相的第二天，前一天耶稣带门徒登山变相，彼得、约翰、雅各去了，第二天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些的门徒他们看见了主的荣光，看见了复活的摩西，1400年前的人，看见了复活的以利亚，900年前的人，他应当是满得激励，应当是信心满满。然后下山以后，第二天面对实际的情况，面对实际的问题，他们的信心就要受到检验了。当那个人带着他的儿子害了癫痫病，那癫痫病这个词请大家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用词，是这个人被鬼附以后，他的反应是那种癫痫病的那种癫疯的状态，实际上是被鬼附的，来找门徒，然后门徒要面对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怎么帮他。如果他仅仅是缺衣少穿，生活有难处，心情不好，夫妻吵架，可能门徒可以靠着自己的热心，靠着自己的奉献，靠着自己的方法，或许可以帮助他。但是这个人被鬼附了，还有什么招数，世上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鬼不会因为人有热心肯付出他就受感动，哎呀，你有这么热心我就出去吧，鬼不会这样。鬼也不会因为你有牧师的抬头，你有一个博士的学位，他就买你的账给你面子他就出去了，也不会。鬼也不会收你的钱，你给他很多的钱他见钱眼开他就出去了，不会的。你说会，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个不是鬼，那个是贪财的人，那个是鬼迷心窍的人。鬼不会要人的一分钱，因为他是灵界的，钱对他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当门徒面对邪灵的时候，人的一切的方法，世界上一切的手段完全的没用，你只有到神面前来依靠神，只有来依靠那个掌管万有掌管灵界的主，那个时候需要信心。人的一点招数都没有了，你唯有真正依靠那位神，信靠那位神，从那个神的这个能力的当中支取到神的权柄，你才能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 检验。那首先赶鬼是神的儿女才能做的，属神的人才能。所以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跟在保罗的后面搅扰他传道，整天在后面喊喊叫叫，保罗奉耶稣的名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个祭司长有七个儿子，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赶鬼，结果被鬼打跑了，因为他们不属于神。真正赶鬼是上帝的权柄赐给属于他的人，那这个是真正赶鬼的能力所在。那属于上帝的人，你必须真正在上帝面前和神有对的关系，你的信心、你的能力、你的灵命的情形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神使用，你才能赶。直接挑战到这个问题，那个人来见耶稣，跟耶稣求，你来怜悯我的儿子。他可能到处去找都没有用，听说耶稣可以医治，他来找耶稣。但是有一句经文，你看，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换句话说，他曾经找过耶稣的门徒，他们不能。那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曾经差派门徒出去，给他们权柄，叫他们能够传道、医病、赶鬼，曾经赶过。那这次为什么赶不出去？问题在哪里？此鬼非彼鬼，鬼都是恶的，但是有更恶的鬼。那一个更恶的鬼直接挑战门徒的信心，你不能。那主刻意叫门徒遇见不能，是叫门徒知道你自己信心实际上是很小的。虽然你跟随主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虽然你跟随主好像成就了很多的事情，主告诉你实际上你的信心是很小的。这个鬼来了以后也不行。所以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会反思。反思什么？不是反思我们的能力，是反思我们的信心。我不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不能有时间参加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学，参加祷告会，参加小组活动，到底是我的能力不能呢，还是我的信心不能？我不能够放下追求肉体的享受，不能够放下追求更多的金钱，追求名声，到底是我自己的能力不能呢，还是你没有信心？那这一切的不能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耶稣刻意叫门徒经历这件事情，是真正挑战他们的信心。我相信各位在你自己的生活的里，在你自己信仰的道路上面，你会有不能的事情，你会有很多觉得不能的事情。如果你是信主的人，当你觉得不能的时候，神在挑战你的信心，绝对不是在考察你的能力。你的信心会造成你的不能，还是你的能力让你不能？你要在神面前可以检查。那门徒同样，耶稣把他放在这种环境的里面，是告诉他你为什么不能。后面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那这段话耶稣的这个反应有一点点特别。当那个父亲来求他的时候，我们通常对耶稣的认识，对他做事的这个方法，是他马上怜悯他们，然后就把他鬼赶出去了。但是这一段经文，耶稣他责备，他发出一段非常重的责备的话。这个责备的话，那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他说，你们不信。他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不信。而且这个责备不是单单对一个人，这个责备是对整个时代。所以耶稣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耶稣讲这句话 是指整个的时代。虽然是这个父亲的儿子一个人遭灾，那种的遭灾是整个以色列世代的缩影。他为什么会遭灾？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才遭灾。因为在当时，不单是这一个人被鬼附，很多以色列人被鬼附，所以门徒会出去赶鬼。那他们为什么会被鬼附？为什么落入那种惨状的里面？他们本来不应该那样，外邦人可以，以色列人本来不应该那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神的同在，有天使的保护，天使神是不容许污鬼来侵犯属他的人的，他们是在神的全然的保护的下面，本来应当是那样，但是现在却被鬼附了。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不信，你不信神，不信从神，就偏行己路，就悖谬，就染了污秽，就被鬼附了。这个是耶稣讲的原因。那耶稣为什么会发怒呢？因为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有的，属神的人本来不应该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一个真正信神的，你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信这位真正救赎你的这位神，你本来不应该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但是你却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那这个是耶稣之所以发怒的原因。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怒其不争，你不应该的，这个事情你不应该这样子的。他看见以后他就发怒，在神面前，神最震怒的，或者说惹神愤怒的，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我们到底信不信他。这个是重点。所以耶稣跟门徒在这件事情上面直接提到了那个核心的点，你信吗？重要是这个。所以他发怒，他责备他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不但耶稣愤恨，保罗也愤恨。保罗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的人愤恨呢？他说，你们本来是应当蒙恩，你们是神要带领你们做圣徒，走圣洁的路，但是今天你们竟然活在罪的里面。所以他愤怒，你本来在上帝面前是蒙恩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却落在神震怒的下面。一个真正爱神、认识福音、爱人的人会有这样的愤怒的。你看见本来应当蒙恩的人却走偏这条恩典的道路，你心里面会急，你心里面会有从神来的那样的愤怒，你不应该那样。主耶稣他是因为这个缘故发怒。主耶稣才是真正爱人的人，他因为爱的缘故他就责备他们，他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从。后面那两句话是耶稣发出的警告，他责备完以后他有警告两个部分，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那要到几时是一个反问的语气，是一个不耐烦的一个态度。他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上帝的忍耐，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赐给你们恩典不是毫无止境，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在你们这里是指到上帝与选民同在，意味着上帝要施恩给选民是有时间限制的。他已经赐给选民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怜悯，等着他悔改，等着他真正的信从，但是绝对不会一味的等有结束的时候。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表达的那个意思。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是直到上帝对人不肯信从，对人悖逆，对人陷在罪的里面不肯悔改的那一个忍耐，上帝会忍耐的。但是他的忍耐是有底线的，他的忍耐是有时间的，不会一直的在里面忍耐。信从是他所要的，神的爱是绝对的，耶稣的爱是绝对的，但是他的爱不容轻看，他的爱不容被利用，不容被滥用，不容人 abuse 他的爱。希伯来书，我今天讲主日学，讲到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对他们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上帝主耶稣是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主耶稣的这个原则。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假如你家里有一个亲人，希望不发生你家里啊，他赌博欠了很多的钱，然后呢你怜悯他，你要帮他，就把钱给他还了，然后他说，哎，现在有人替我还钱，那我就继续去赌，你觉得怎么样？哎，你再不给他钱，他觉得你没有恩典，你不爱我，你爱我给我钱还了我的赌债，我继续去赌，然后你爱我你再给我钱，我就继续去赌，你觉得怎么样？你会愤怒的。耶稣基督的爱，他的忍耐，他的同在，不是容忍人这样子去对待，他是有原则的。那这个里面的原则是讲到你真正要信从他。后面耶稣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所以主还在的时候，仍然施恩的时候，怜悯他，他显给门徒看，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主耶稣只用一句话，那个鬼立马就出去了，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有绝对的权柄，从此孩子就痊愈了，因为鬼离开，病因没有了，孩子就痊愈了。那耶稣做这件事情给门徒看，要告诉门徒，赶鬼这件事情对于神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没有什么难的，极其简单的事情。那你们赶不出去，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用信心来依靠神？这个是问题。耶稣在这件事情演示出来的是告诉门徒那个信心的重要。如果你真正的来依靠他，这一件很难的事情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真正的信靠他，你有足够的信心，在你生命当中遇到的你觉得很难的事情，天大的难处的事情，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你相信吗？认识一个弟兄啊，生一个孩子，那孩子有问题，基因突变，所以生出来有问题。我绝对相信上帝可以把他基因把他改过来，我相信。对上帝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所有的我们人所看为很难的事情对他来说非常简单。那上帝找人要的是什么呢？他让我们遇见那些事情，他找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不是让我们去如何解决那件事情，是透过那件事情他要我们的信心，这个是重点，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全然的相信他。因为我们有了那个信心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他，我们真正的信从他以后，才能够走义路，我们真正走义路以后，生命才能够得到他的塑造，才配得那个永生。这是上帝做事情的重点，在这边。诗篇51篇2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那个忧伤痛悔的心，那个忧伤的灵会促使人，会推动人伏在神的面前，全然的顺服他，信从他，就脱离罪，就走到义的里面。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只要你完全的信从他，跟从他，与他同行，这是上帝要的，因为这条路通向天国永生的里面。这一切的事情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你要建立的是信心。后面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门徒暗暗的是避开了大众，避开了众人，只有门徒跟耶稣他们在一起，然后就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他们曾经赶过，这次不行了，就产生了疑虑，为什么不能呢？要问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问的问题，也是我们常见的问题。你要问的，我为什么不能呢？你要问主啊，不是问我自己啊，我为什么不能呢？啊，然后把自己揍一顿，你太不争气了。不是的，要问神，我为什么不能呢？因为那个能力是从他来的。为什么不能？我初信的时候好像还挺能依靠神的，信了一段时间就开始靠自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原来侍奉主很有热心，后来就软弱了，就冷淡了，就不能侍奉了。为什么？我原来遇到难处还有信心依靠神，现在遇到难处就没有信心依靠神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的不能会临到我们？你要问。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因为你的信心小。那个结症，那个根结，那个不能的根结是你的信心小，你的信心有问题。虽然你有信心，上帝已经赐给你了，但是你的信心没有长大。当那个挑战，大的挑战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不能，你就失败了，这个是问题。所以在整个信徒的信仰的生命的里面，你发现有些的信徒曾经有很好的开始，但是他就停留在那个原点那边，没有再进步。曾经好像很追求，后来就停下来，甚至退步。好像学了一大堆的神学的理论，学了一大堆的知识，但是仍然面对挑战的时候是软弱的。所有的这些的根结都是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信心是需要成长的，长大以后你才得着那个能力。信心长大以后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变成了武林高手孤独求败，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从人来的，不是靠着自信，不是靠着喊响亮的口号，不是靠着自己胆大，不是靠着自己敢赌，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神，你对神的真正的全然的相信和全然的信从。那位神是全能的，那位神是掌管一切的，在那位神的手上岂有难成的事情。你因为这个缘故，你的信心有了能力，是从他来。你必须要增长长大，你才能够从他那里支取能力。因为如果你不成长，你不会那么信他，是吗？大家对这位全能神的相信的程度是多少？你检验一下，百分之多少？有多少是百分之百的？有没有？我也不是，我也没有百分之百，我争取我的比例会高一些的。 但是那一个百分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跟随神，直接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能够遵行那个看似好像很难的话，直接影响到我真的敢不敢舍己，我真的愿不愿意背起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会不会把我压垮呢？我舍了己以后是不是完全全部都失去了呢？那一个比例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力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的信心需要长进，信心需要长进。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信心的起点是从神来的，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个信心的一个起始，但是这个信心逐渐成长，长到一个地步，你更加的相信神，你全然的相信神，你更加的信从他，叫做以至于你真正是信他的，是一个变化。神赐给我们信心是一个可以成长的种子，这个种子你要让它真正的长大，你需要耕耘它，你要撒下那个信心的种子，要栽下那个信心的种子，它才会成长。撒了种以后，你要持续的用圣经的真理去喂养它，用圣灵的能力去滋润它，用神的恩典的光去照耀它，它才会渐渐的成长。在这个渐渐成长过程的里面，你开始有变化，在这个变化的里面，你越来越明白真理，越来越能够信从神的话，越来越能够远离罪，越来越能够活出义，你的生命就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成长以后会带来这个结果。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保罗的感恩不是你们生活富足了，你们事情顺利了，你们这个病得医治了，你们夫妻美满了，他说不是，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成长，这个是上帝恩典的那个真正的核心的显现，是你的信心开始成长，格外的成长，越来越有力量，活在你信仰的里面，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需要成长以后产生的结果。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告诉这个真理，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重点不是大小，重点是有没有。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真的一直用这个信心，就算你这个信心的起始点小到一个步，好像芥菜种一样，神必定会叫它长大，必定会显出那个力量，后面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那这节经文请大家留意，很多人刚信主以后，他说又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就可以挪山，诶，我怎么挪不了呢？我不像挪个山，我挪个土坡都挪不了，怎么回事呢？什么状况？状况是什么？耶稣前面讲你们不能做，因为你们信心小，现在又说你有一粒芥菜种你就能做，自我矛盾呢？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我会叫它长大，这个是重点，长大以后你就能够移山，他必定会叫他长大，他必定会有能力能够叫他移山。所以芥菜种的比喻耶稣用在神国的里面，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他的枝上。需要成长， 没有一个信心的伟人，刚刚信主蒙神的拣选，立马信心就很大，没有，都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最起初的时候怕法老王，怕亚比米勒王，把老婆都出卖了。摩西降十灾，过红海，磐石出水，第一次见到神在西乃山，那个杖变成蛇，吓得立马逃开了。使徒在耶路撒冷大有胆量的讲道，不惜殉道，耶稣被抓的时候全部鸟兽散。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真正有信心，他持续的相信那个芥菜种，神会叫他长大，必定会长大。重要的你要有，你要先有这个种子，你把它栽下去以后它才能够成长。如果你没有，它怎么都无法成长。好，问题怎么栽，栽在哪里？在你整个信仰生命的里面，你凡事都要栽那个信心的种子。在你面对所有的难处的时候，你的反应不是先自己想一套的方法，先自己找朋友，先自己找些世界的各方面的帮助，不是，你把那个信心的种子摘下来，上帝，我依靠你，我把我的小小的芥菜种的信心放在我生命里面，栽在这边，然后你明白主的道，按着主的心意去信从，你会经历那个过程，上帝会在你的这个小小的芥菜种的心这个上面会做工，会让你经历它，会让它渐渐成长，到一个地步它会长大的。你要栽那个种子，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栽这个种子，那个难处是上帝告诉你你要栽种了，你要栽信心的种子。如果不给你难处，你可能不想栽信心的种子，是吗？如果靠自己随便可以搞定，大概我们很难去栽信心的种子，是吗？你非得是不行了，搞不定了，然后才开始去信靠神。你若是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上你都栽信心，那个成长会更加的丰富，会更加的快，能够长起来。这个是，所以真正在信主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当你遇到难处，当你经历生活所有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你要做的。我的儿子女儿马上都要进入 teenager 了，我这个做老爸的面对极大的挑战。这个，那我怎么办呢？我现在跟我女儿讲话，我要祷告的，我要透过祷告跟我女儿讲话。我跟我女儿跟我孩子处理关系的时候，我要透过信心的。上帝也让我怎么跟我的孩子处理关系，所以我现在很少讲怎么教育儿女，因为我自己不太行了。我要在神面前操练，凡事你所有的事情上你都可以栽信心的种子。当你在所有的事情上栽信心种子的时候，那个果子会结出来。这个是重要，不要自己落在恐慌的里面，不要落在靠自己的里面，把那个芥菜种的信心放在生命的里面，交在神的手上。罗马书14章23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句经文你听起来有点害怕吧？我刚才说你凡事都要栽信心的种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罗马书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因为当你做任何的事情不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对神的信从，不是因为对神的信从的缘故遵行神的旨意，那你是活在自己的里面， 你活在血气的里面，活在世界的里面，就会背离神的旨意，当然就都落在罪的里面。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就算我们在教会侍奉，就算我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我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不是出于信心，是出于我个人，出于我的血气，我都会落在罪的里面。你非的凡事都是出于信心和对神的信从，我因为相信你，我寻求你的旨意，我按着你的旨意去信从你，这样才是活在义的里面。信心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检验，我们不但可以检验自己，我们可以看那些信心的榜样。真正信主的人你看得见的，这个人侍奉神到底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他自己，你看得见的。那些不是出于信心的，就算他做了再成功的牧师，你会在他所有的做的事情里面看见的是血气，是肉体。你要看见信心，那个才是真正从神来的。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5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活不出来圣徒的生命，你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彼此增进高举自己。他直接指的问题不是说你们要做好人，你们要做好事，你们不能这样做坏事啊，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保罗不是跟哥林多教会讲这个啊，那这种的道不是在信心的层面讲，那跟世俗的差不多，做好事嘛，不用耶稣告诉我，我妈妈就告诉我，我小学老师告诉我，你要做好事学雷锋。保罗说什么？信心。你到底有没有活在信心的里面？你如果活在信心的里面，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弃绝你，你不应该活在那个状态的里面，你应当活出圣徒的生命，这个是根基。你到底有没有活在信心的里面？那个信心会长大的，那个信心会结出圣徒的果子来的，那个信心会发出能力来的，让你一定能够胜过罪，让你一定能够活出圣徒的那个样式的。保罗是想这个问题。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必定能够长大。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经文告诉信徒的，要有，要有，凡事要有。那我刚刚受洗了半年以后，我第一次经历芥菜种的信心。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见证，当时2001年，我太太在 Kingston 读书，我在多伦多工作，刚刚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呢，每个礼拜五开车回 Kingston， 主日崇拜完了，礼拜天下午开车回来。那刚刚工作不久，有一天礼拜天的早上，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感冒发烧，立马就慌了。因为呢，一感冒发烧，我下午怎么开车回去呢？还要上班，刚刚得到的工作。我就躺在床上说今天不去教会了。后来一想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通常一感冒发烧都要病一个礼拜，我在家里躺一个礼拜，那这怎么办呢？慌了。一句话进来，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进到里面，我立刻跟我太太说去教会，去了。刚去的时候有点迷迷糊糊的，主日崇拜完以后完全是一个新的人，病症根本没有了。然后快快乐乐的中午吃个午饭，下午回去上班。那我第一次那个小小的芥菜种撒下去，上帝就让那个芥菜种长大。有了那个种子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不断的去撒种，学习信心，在工作的当中撒种，家庭生活当中撒种，读神学撒种，做传道人撒种，职堂撒种，撒下那个种子，神是信实的，每次的种子神都会让它成长。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搬到这个教会一年多前，立刻给我们一个挑战，60天驱逐令，1月10号。我跟大家分享，当时跟同工分享，我说这个时候是凭信心，凭眼见，60天，马上100多人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大可能，凭信心。40天签下这个教会，60天搬过来，信心的种子会结出来，上帝会让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种子会长大。所以巴不得主耶稣所教导的这段经文能够带领各位属他的人学习在凡事上撒下你那个芥菜种的种子，在你信仰的里面，在你生活的当中，各样的事情的里面，各样难处的里面，你都撒下那个芥菜种的信心的种子，依靠神，神必定会叫他长大，胜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残累、金钱的诱惑、世界的逼迫，那是必然的，因为你有了信心的能力，这些对你来说是必然的。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走天国的窄路，你就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将那个信心那个种子赐给我们，也将那个信心种子成长的那个真理赐给我们。愿主这个时候你就让在座的每一位的信徒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立志，能够在他们的难处的当中，现在就在你面前撒下那个芥菜种的种子，撒在他们信心的里面，撒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深信主你必叫他成长，愿意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经历那一个欢呼收割的时候，你让他们在这个种子的当中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你的能力、你的恩典。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